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川普总统在礼拜六的时候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啊，说他已经指示国防部长 Texas 向他说的这个叫做战火纷飞的波特兰，还有其他的所有的遭到 Antifa 组织，就是反法西斯组织和其他的国内恐怖分子袭击的移民局设施以及全国各地的移民拘留中心啊，要派遣军队啊，而且授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叫做 full force， 就是这个全部武力，这个全部力量，来执行他的这个命令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加剧了他动用美国的军队来压制国内抗议活动的这种担心啊。因为这种做法呢，在现代历史上不是说从来没有，但是几乎是前所未见的。而且今天这个新闻已经报道了，国防部长 Hexeth 已经下令了部署200名奥勒冈州的国民兵啊，就是驻扎到波特兰去，为期是2个月。那这个部署呢，已经引起了奥勒冈州政府的这个诉讼啊，他们已经向法院提出诉讼，说总统动用军队来进入到波特兰是不合法的啊，所以他提出这个。这个和今年6月份，川普总统派遣2000名这个国民兵到洛杉矶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他的人数减少了一点。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因为除了波特兰以外，那个川普总统前段时间还说要对芝加哥派兵，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一些城市啊，他认为说是治安不好，民主党的这个管理层治理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和治理，这个社会治安乱得一塌糊涂的这些地方呢，他说你们不管，我派兵我去管。
上礼拜四的时候呢，其实川普已经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在签行政令的时候，他已经说了啊，他说请大家看一看波特兰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呢是如荒野一般啊，那里充满了 crazy people， 有那些疯狂的人，他们要把房屋给烧掉，他们要侵入联邦大楼里面，摧毁联邦大楼。他说我们会派人去那里，我们要派大量的人去那里，要让波特兰的人民知道啊，我们的军队啊是要镇压那些职业的暴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大意啊，他在白宫里讲的。那于是我们有必要稍微了解一下波特兰这个地方。其实呢，今日话题以前在一个节目当中比较重点的介绍，原因是记得202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型的叫做黑人的命也是命啊 Black Lives Matter 这样的一个运动，而在波特兰这个地方呢是当时格外引人注目，除了有大面积的抗议之外，也是有打砸抢的现象，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军队呢和抗议者之间有过非常激烈的冲突，所以引发了人们对波特兰这个地方注意。因为我们常说什么加州是多么多么的兰州啊，纽约怎么怎么样，其实波特兰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加州的在北边，它是一个相当自由的和激进的这样一个地方，它的发展呢主要就是它的一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变迁。它的变迁就是在过去这个地方是保守的，过去这个地方呢靠的是叫做伐木和农庄来，主要是为他们的主要的经济支柱。那我们知道，但凡是一个地方，尤其是美国什么中部啊什么西，这个主要是靠中吧或者北一点，这些地方如果是主要是以农业为主的话，你看光是加州这边比较北一点的那个中或者中加州这种比较农业为主的地方，他们倾向于还是比较保守的。但是60年代70年代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大量的嬉皮士他们涌到了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看到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工作机会，这些人的到来就改变了这个地方。自从1988年以来，波特兰这个地方他们在选总统的时候就一直都是投给民主党人了，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变成了民主党的一个，咱们不敢说大的票仓吧，至少是一个小的票仓，就是基本上这个是稳拿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当黑人的命也是命，也就是弗洛伊德的命案发生了以后，在这个地方有大规模的抗议和暴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他已经上了美国的一个对于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版图上面，他就让大家再一次的看清楚这个地方的政治倾向。那么川普呢，他指出了一些民主党为主的这样的地方，你看他把军队派到洛杉矶来了嘛，他把军队派到了首都华盛顿了嘛，刚才你说的芝加哥，芝加哥那个呢，他说了一下，他说我要派兵去，但是芝加哥的市长到伊利诺州的州长，就是那个 Pritzker 嘛，那个著名的亿万富翁，他们哗哗哗的站出来就喊话啊，我们坚决的不同意，我们坚决的抵抗什么之类的，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大概这个呼声比较高吧。那川普呢，在这个问题上他就退了，他那军队就没有派去芝加哥。可是这个俄勒冈州啊，这个波特兰这个地方呢，他的州长 Tina Kotek 是民主党人，他的市长，俄勒冈的州长哈是民主党人，他的市长呢也是一个民主党人，他的市长是那个叫什么Keith Wilson 吧，也是个民主党人，他们也站出来现在喊话，他就说，哎，谁说我们这儿天下大乱呢？谁说我们这儿已经进入到战争状态啊？没有啊，我们自己的警察可以搞定啊。但是结果是什么？200个国民兵给派过去了。
嗯，对。所以这个是第一批部署还是总体的部署咱们还不知道啊，但是呢至少现在200名是已经部署过去了。那么任务呢还是就是保护移民局的执法官员的安全，同时也保护联邦的这个设施的安全。这里头主要是比如说移民拘留中心啊，移民局大楼啊等等啊，这些的安全。所以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总统确实是有权利派这个国民兵去。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好多媒体呢是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派遣了当时因为还不知道除了国民兵以外会不会派遣现役的部队嘛，因为在洛杉矶的情况是先派了2000名的这个国民兵，然后又派了700名的现役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人来到洛杉矶来帮助执法。所以呢人们就说波特兰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现在不知道啊是不是两者兼有。然后如果他们派去的话，有没有这个授权给他们，比如说发生这个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然后抗议活动又演变成有打砸抢的情况，有暴力的情况出现的话，他们是不是可以像当地的警方一样采取行动进行这个比如说干涉啊，比如说是这个压制这些暴力的活动啊，现在不知道，现在还不清楚，至少国防部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来。因为一直到昨天为止，国防部的官员说他们得到的信息就是要派国民兵或者是派现役部队去波特兰呢，是和老百姓一样的，因为他们也支持在川普总统的这个Truth Social 啊，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头他们得到的消息，具体的这个指示或者是内容呢这个国防部下面的这些官员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哎呀，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有点乱。你看前段时间就24号吧，在达拉斯这不是发生枪击案吗，有一个人跑到移民中心那儿去开枪去了，而且这个事儿你说多么的具有讽刺，他去的时候他站在房顶上，他是用枪要打移民局的执法人员的，结果把那个移民局关押的非法移民给打死了，打伤了两个人，都是被关押的人，而不是他想打的那些人。当然这个人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有对他的过去的一些背景的调查什么，现在陆续都已经知道。但是你知道他在德克萨斯的这一次行凶，在达拉斯的这一次行凶，是在3个月内德克萨斯的这种移民中心连续遭到袭击的情况之下造成的命案。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再一个你刚才说的反法组织，川普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组织定性为叫做国内恐怖组织。哎，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一定性的话，这个组织立刻他的所有的行为呢就变成了一个犯罪行为，因为你是一个恐怖组织。可是问题是在这儿，就这个 Antifa 呀，这个反法组织呢，它不是一个组织啊，它没有什么总部，没有什么一个什么会员什么登记啊，没有什么主席或者是什么在哪里有什么，它是一个靠意识形态形成的这么一个非常散的这样一个，就是你没办法说出有一个人他是反法的总书记，比如对不对，就你没有办法说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就可以显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呢把这个国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人把它分门别类，然后呢我要把它给挑出来，给它贴上这样一个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正是因为这个组织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组织的体系啊，没有一个领导层，所以如果你去抗议或者你去行凶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贴在你的身上啊，我就可以说你是这个理念的人，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理念。那么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对你进行比较更严厉的司法处理。好，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把兵派到俄勒冈的波特兰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对美国其他的一些城市会有什么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川普总统下令了啊，这个国防部长今天也就等于是批准了啊，就是根据川普的命令吧，批准了200名国民兵啊派到波特兰去啊，华这个奥勒冈州的波特兰。那这件事情呢又引起了法律之争啊，这个首先是奥勒冈州的州长包括这个波特兰的市长呢也都分别提出了诉讼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又是法律大战又要开始了。因为在6月份的时候川普总统派兵到洛杉矶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加州的州长那个 Newsom 呢也是把川普的这个行程令呢告到了法庭上去，最后加州的联邦地区法官叫 Charles Breyer 啊，就后来做出一个裁决说川普政府的这项命令违反了美国的叫民团法案啊，说把国民警卫队成员派到地方国内去用于执法任务，这个是不许可的。但是川普总统对这个裁决呢提出上诉，后来联邦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就在旧金山的这个三人法官小组吧，以简短命令的形式呢等于是批准了川普的这个行动了。那么现在等于是这个案子呢似乎又停下来了，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结果。因为后来这个川普总统把所有的这个国民兵和那个就是海军陆战队的部署的这些人员大部分都撤走了，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事情等于是就焦灼在这儿了哈。那现在波特兰的情况实际上是跟六月份这个洛杉矶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所以看他们那边的这个法律诉讼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不清楚。
嗯，那当然说到犯罪呢这个情况，在讲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时候曾经讲过，就是华盛顿的犯罪率呢降到了一个历史新低。那波特兰呢也是有这个情况啊，它的犯罪率的最高点呢是2022年，那个时候的叫做凶杀案达到了最高点。从2022年开始呢，这个凶杀案呢一路下滑，现在也到了一个新的低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呢，他的州长俄勒冈的州长和波特兰的市长呢，他们也都强调，就是说我们这儿的情况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可是呢你为了把军队派到这儿来，你必须得把这个情况说得非常严重。这个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从政治分析到讲也是可以理解，就是我一定要制造出这么一个印象来，就这个地方天下大乱了，都是民主党干的好事儿，所以我要把军队派到这儿，你看我把军队派去消停了吧，老实了吧。而这个时候呢，代表俄勒冈州的联邦参议员 Jeff Merkley 他就讲了这话，他说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叫做组合拳，政府的组合拳是这样的，就是我先说你这个地方乱了，所以我得派军队，那么我派了军队来了以后呢就会遭到当地人的更大的反弹， 这些抗议者，就是觉得你看怎么把军队都给我派到这儿来了，我这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那么更大的反弹就可能产生出更大的混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有更多的暴力发生。可是你当有暴力发生的时候，反而证明了政府是正确的。你看我说这乱吧，果然你看我这个连执法人员都受到伤害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大面积的镇压。这就是川普说的叫做 full force， 这我都不理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什么叫做全部的武力，就是当军队到什么程度就变成了一个全部的武力。所以呢他这个联邦的参议员 Jeff Merkley 他就是说，我们俄勒冈人千万不能上当啊，不能去被他的这个叫做，他要的是不要去咬他这个饵啊，就是不要那个被他给
上钩嘛，
不要上钩，哎，对，不要上钩，不要掉到他这个陷阱里面，哎，所以这个事儿为什么说对美国其他的城市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这儿，这个俄勒冈他绝对不是这一个，他接下来好多呢，什么 Memphis 啊，什么什么，好多地方。他就是要针对民主党管理的这些地方呢，他要制造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地方很乱，然后我要派兵去，然后我派了兵了，老实了，我对不对？我是奏效了我的这个举动，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思维以及他的整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逻辑。
对，但是现在这个批评的人士呢，反对这样做的人士呢，他基本上就是提出两点来，第一个就是说，总统把国内的一些事务用警卫队或者是现役军人来就是干涉或者是派驻到某一个城市去的话，那么这个会不会产生叫做军事化的执法，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会不会让军队政治化啊，因为美国的这个体制或者美国的法律呢基本上都限制国民警卫队和现役的军人呢涉及到国内的执法这个层面啊，所以呢现在人们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界限被跨过的话，那有可能会造成民众的不安啊，因为人们都说原来军队不会涉及到国内的执法，但是现在这样的话可能就造成了就是破坏了这种平衡吧。那么现在最后可能还是要看这个法院了，可能这种事情一定会打到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一定会有一个解释。